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，星期三。标普指数今天下跌了 1.58 点，跌幅0.2%，日 K 线为小阳线。大盘突破创新高后回踩7620点，目前多头严防死守7620，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。从短线来看，指数仍有希望稳住并重新寻找向上的方向。但如果突然暴跌，跌破7620，那趋势就要重新评估了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了 21.1 点，跌幅0.8%，也是一个小阳线。30日均线和60日均线是中期趋势线，对指数有一定的支撑作用。均线在上升和下跌通道中预测准确度最好。从6月份开始震荡以来，中短期均线开始粘连，逐渐失去方向预测功能。换句话说，横盘期间均线和指数纠缠在一起，信号的效果大打折扣。美国商务部公布了7月份的 PCE， 这是三大通胀指数之一，美联储通胀目标以 PCE 为参考。7月份整体 PCE 同比上涨 3.7%， 与6月份持平，环比上涨 0.2%， 都略高于预期。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同比上涨 3.3%， 环比上涨 0.2%，符合市场预期，但仍持续的高于美联储目标。通胀数据公布后，九月加息概率小幅上升，从昨天的 36.8% 上涨到 38.4%， 概率上低于一半，仍为小概率事件。考虑到财政部正在积极控制长期债券收益率，美联储如果对隔夜利息加息，就有一定的政治压力。今年剩下时间里面，加息一次的概率还是挺高的，到了12月份加息一到两次的概率上升到 70%， 如果9月没有落地，这件事儿就还会在年底前持续博弈，成为困扰美股继续上涨的重要阻力。在美国债务突破40万亿的背景下，黄金开始反弹，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大国央行开始增持黄金，加速去美元化的过程。2020年到2025年期间，全球央行掀起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囤积黄金大潮，中国增持了350几吨，印度买了近250吨，土耳其、新加坡和中东国家也在大力购买黄金。央行又不缺钱，买了黄金就进入金库，市面上的黄金就更为稀缺。黄金本轮长达3-4年的大涨，也就和央行买入黄金高度关联。央行不缺钱，硬就有了，黄金是纸币币值背后的支撑，央行买入黄金一般也不会轻易抛售，连最保值的美元 M2 都在创新高，所以黄金和比特币近期见底反弹。黄金有一个弱点，就是不生利息，当美元加息时，黄金相应的机会成本提高，美元升值，黄金下跌。持有美元时，可以用美元投资股票或债券，也可以存款收利息。持有黄金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用黄金再投资别的了啊，比如说用黄金买股票，这限制了黄金的投资回报。在国家或家族资产配置中，黄金是作为资产配置的一个品种，但是黄金的长期复合回报率低于标普指数。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70年代到现在，黄金年收益率在8点几，标普500的年收益率在11%左右。别看这 8% 和 11%， 看似小小的差距，在复利增长的数字公式上，几十年可以相差好几倍的收益。黄金可以作为股市崩盘时的替代投资，当股市崩盘或者是长期熊市时，黄金与股市的相关性不大，可以独善其身。今天盘后，股王英伟达公布财报，二季度营业收入962.2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06%，高于预期的923亿，数据中心收入达到89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17%， 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2.22 美元，高于预期的 2.09 美元。毛利率非常高，达到 75%， 符合预期。二季度英伟达股票回购和现金分红回报股东260亿美元，截止二季度末，公司回购的额度还有990亿美元。对三季度的展望也是超过预期，英伟达预计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080亿美元，上下浮动 2%， 并且预测值不计中国方面的收入。预测三季度毛利率是 74%， 略有减少。财报公布后，股价先是小幅跳水，截图时涨了 4% 左右，不过情况不稳定，不排除涨更多或者是翻红。业绩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大象还能跳舞，应该奖励大象。对于半导体板块和大盘来说，英伟达稳中有升是最好的，毕竟股王能够向上拓展到6万亿、7万亿，对一众2万亿到5万亿之间的科技巨头来说都是利好。英伟达的上游和同行，我点评三只股，台积电、英特尔和博通。台积电上升趋势是英伟达最重要的上游企业，英伟达业绩上升，台积电的订单就是增长的。半导体产业最上游的公司就是光刻机阿斯麦和芯片代工台积电，垄断了市场份额。半导体的需求爆发，最上游的公司订单排满，台积电目前股价趋势很好，预计还将慢牛上涨。英特尔是一个困境反转的公司，在去年换了 CEO 之后，公司有了起色，一方面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入股，另一方面和英伟达合作扭转了局面，但股价趋势性不连贯，中期为下跌趋势，下方支撑和反弹的关键点位可能是在73美元左右。博通是做定制芯片，在 AI 芯片上面是英伟达的竞争对手，博通帮谷歌生产 TPU， 但是谷歌最近又找迈威尔去了，这对博通是一个短线打击。博通还没有公布二季报，股价的变盘应该会在财报前后发生。从日 K 线图上看，从 AI 行情以来，博通跌破年线的天数实在是太少，每次跌破年线都是阶段性最低点，如今博通再次破位，那么这次会像以前那样跌破年线就反弹吗？我觉得反弹的概率挺大的。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指出， AI 巨头表外融资已经超过3万亿，以往像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 Meta 这些科技巨头造血能力极强，光靠广告啊、云计算和软件服务的现金流就足够支撑数据中心的建设和 GPU 采购。但是现在 AI 竞赛进入白热化，资本开支急剧膨胀，大摩预测到2027年这些超大规模云厂商的现金资本开支将冲破 1.2 万亿美元，而同期他们的经营现金流加起来也才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，也就是说现金流有缺口。英伟达、博通等芯片上游开始对下游客户的融资提供担保，或者是帮他们做融资租赁。复杂多样的融资工具是 AI 建设新的资金来源。那么我对大摩研报的理解是， AI 还是有钱啊，只是钱开始更多的来自融资，而不是客户自有的经营现金流，风险逐渐会累积，但今年应该还不会出现重大问题。苹果官宣将于9月9号开发布会，预计推出新款 iPhone 18，可能还会推出第一款可折叠的手机 iPhone Ultra， 估计价格在2500美元以上。今年的手机因为内存和一些配件成本涨价，导致最终产品也会涨价。市场研究机构 IDC 预测，今年整体手机市场将出现 16.7% 的下滑，苹果将依靠可折叠手机实现1700万部销量而避免衰退。近期苹果还推出了全新 Mac Mini 和工作站，芯片大幅升级，本地运行人工智能有比云端更多的优势和功能，而本地模型需要好一点的电脑， Mac Mini 的需求激增，成为本地 AI 的热门工具。在9月9号发布会，苹果预计推出名为 Siri AI 的版本，用来替代原来的 Siri。 苹果自带 AI 工具将能跨应用使用，搭载谷歌 Gemini 之类的大模型，然后能够调用短信和日历之类的应用程序。手机上的 APP 通常是无法操控别的 APP 的，这个是底层的安全机制，比如谷歌的 Gemini APP 再厉害也只能问答，是很难在手机上帮我们发一个短信或者是创建一个日程提醒的。苹果 Siri AI 则可以做到这一点，那么这种技术更新也可以期待在发布会上看到。发布会不像财报有好有坏，发布会通常都是带来好的消息。苹果股价目前在反弹震荡中， 发布会后年底大节日之前，通常是苹果的销售旺季。发布会并不是股价升跌的理由，因为事前已经有大量预测和剧透，给市场带来惊喜的概率比较低，所以发布会后一周内，股价往往波澜不惊。但是发布会后90天，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上涨的概率达到 65% 以上，平均涨幅在 5% 到 10%。今年跌了比较多的甲骨文 ,ORCL, 有一家大银行点名买入。花旗称甲骨文暴跌是难得的买入机会，重申买入的评级和330美元的目标价，如果达成目标则有翻倍空间。花旗看好甲骨文的理由是因为甲骨文在5月份季度新增了850亿美元的积压订单，并且债券与信用违约互换利差回升，表明市场抛售压力正在缓解。说到信用违约互换的涨价，是甲骨文前一段大跌的重要原因。CDS 信用违约互换大涨，说明债券市场不看好公司的偿债能力，希望更高的债券利息。最近花旗银行说甲骨文的 CDS 利差缓解了，那这个说明债主对甲骨文的信心提升了。同时华尔街整体对这只股也维持强烈买入共识，平均目标价在 257.79 美元，也远高于现在的股价。我看到这个消息后，看了一下甲骨文的周 K 线，发现目前跌到了超长期均线附近，以前这么多年也没有低于图上的250周均线。今天 MA250 周 K 线的位置是131美元，估计这个是 ORCL 的重要支撑位。七巨头之一的 Meta 今天被报道支付180亿美元，与几个州达成的关于社交媒体平台危害儿童安全一案的和解协议。股票是个好股票，长期看是上涨的，跌多了也会反弹创新高。但是我个人不怎么喜欢这只股啊，因为 Facebook 上面虚假广告实在太多了，为了收钱什么广告都可以投放。最近还是有 AI 深度假冒几个油管财经博主的诈骗广告，吸引用户加群。Meta 一个广告赚几块钱，但是用户如果上当了，可能就是上百万的损失。AI 时代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如果大家要找我的视频，请务必在 YouTube 上面搜索“阳光财经”，找到这个30万订阅的账号。别的地方看到的话，还请留个心眼儿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